他的有一位弟子问他，他说古德拿起浮尘又放下浮尘是什么意思？就是拿起浮尘就是鸡毛掸子啊，拿起浮尘放下浮尘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华严文丽怎么回答呢？他说在拿起之前放下之后去表达自信。你知道正知见是多么重要，在拿起浮尘，这个浮尘拿起这份就代表生命，我开启了生命，而且呢在放下生命，就拿起一放下之拿起之前放下之后去表达自信，表达佛性啊，表达自信啊。所以为什么拿起跟放下啊？你拿起的时候不就是你有生之年吗？你放下的时候不就是慧命，永恒存在的慧命吗？啊，你的自信都能够跟它相衔接，都能够去跟这两个东西相衔接的时候，你看那种回答是多么绵密啊。所以我跟你讲，我喜欢他就喜欢他，他的表达就是这样子，他直接让你点到，而且让你看到那个正知正见在哪里。确实那些东西你带不走，是不是？可是你也要看的带得走的那一段，你现在的生命的这一段，但你要看的带不走以后的那一段。那么这么说来，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这四句里头是很重要的。你看雍翠对着方从，我们两个皇帝跟他两个人，这个有生的生命，我们来到了这个，就好像来到后宫一样，来到这个生命世界一样。用的由来去不同，我们彼此之间的生命的因缘造化都不一样，由来旨趣都不相同。你当你的皇帝，你可要好好当皇帝啊，要把皇帝当好，要把国家治好。由来去不同，我当老师我就得好好的当老师啊，你当家庭主妇，你当公务人员啊，你做一个工程师啊，你做一个任何一个技术人员，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志趣都不相同，所以要有所承担，要知道他。你有时候会这么讲，我现在退休了什么都不是，那我你现在就叫退休，你要在退休这个地方过得好一点，那是志趣不相同。以前你很努力，你现在就要悠闲一点，你现在就要自在一点，你现在就是要去好好的体验这退休以后，这个骨头，这个老骨头着陆都有声音了。你们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老，老的时候就是着陆，所有的关节都有声音，就像一部老车子一样，它就是这个样子。哎，不是这里有一点声音，就是那里有一点疼，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也要觉得很好玩，因为你从来没有玩过有声音的脚踏车，你也要开心才可以。所以你们年轻人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的走路有声音的脚踏车，你就说那个车子不价值，你以后也是要骑那部车子啊。所以由来去不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都不相同，由来去不同。所以这个部分在提醒他，这生命世界里就是这样在提醒他，所以提醒他，警测他，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啊，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可是他又告诉你，这些东西你即使现在好好做，做完了你可不要执着在功德，也不要执着有什么奇特的东西的出现，也不要有什么神奇的神迹出现，你不要这么想。为什么？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赵州，哎，赵州是个很了不起的啊！你看这个蓝泉和传到赵州，这是以后的一个法脉。赵州就是彻底的，跟林济一样，是彻底的否定主义者，他是从否定里头去找到肯定的，所以他常常用否定的方式来 来教他的弟子。邻居也有这个特色，他们用否定来找到肯定。哎，你问什么东西，他就给你否定掉。那么赵州既然是这样，可是赵州那天有一天突然想到说他去朝舞台。我会了解赵州在他原啊这个镇定那个地方哈、啊、要去朝舞台并不是很远，但是也有一段路就是了，又想要一段日子去朝舞台。但是他去朝舞台，他的弟子们就讲说，你干嘛要去朝舞台，你不是讲不必太形式。他说是，我讲的是不要形式也不要这东西，他也没有讲什么，他说我就是要去。所以赵州就去了，要去的时候他的弟子就写了一首诗给他，他说这个人间何处啊非道场，何须帐册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就是这反而是他的弟子写的这样一首诗回来给他、啊、说人间何处啊非道场，既然是道场就无形无相啊，没有特殊的条，到哪里都是道场，人间啊何处啊这个非道场啊，何须帐册啊，帐就是拐杖的杖呢，册就是啊这个策略那个册，何须帐着册理清凉啊，到啊舞台清凉啊，清凉山，何须帐册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云中啊你即使上都这样你看到了哈、啊、有金毛。什么叫金毛呢？毫光照大千，就是指看到了佛在空中的话，云中纵有金毛线了，正眼观时非吉祥，你用正眼来看到了也不吉祥啊。讲完了以后到时候把它放到一边，他还是去理清凉，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该去理还是要去理，各位你了解吗？不会因为你这句话而影响。但我在想到时候回来以后一定会对这个学生把他叫来打100分给他。为什么啊？你都给他打100分，为什么你要去理清凉这个问题？各位你自己参透他吧，我也说不清楚了。问题就在这里，你了解了啊，你们应该去领会这个东西。你能如此的说，你的人生你的心定心境各方面就不会被这些东西啊好的坏的啊是的非的善的恶的卷着走，是不是？所以那个才是真的是一如也。所以我们在谈佛经里头，尤其是这个谈到这个楞伽经或者是解释密经，应该是楞伽经这个部分谈到无法的部分，而无法里头的最后就提到如如，也就是说如如这个部分是一个，你如如那个部分就非言，不是言语去描述的部分了，只有那个地部分产生功能的时候，那你已经是可以来回人天啊，不受任何批判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了。所以我们看起来啊，这个在谈到说正见的时候，你从法眼，你可以从这个啊这个赵州啊，你可以从这些古德们，你看到他们那个对弟子哈、啊、绵绵密密的点到那个关键节骨眼上，真的是那才是他所讲的，才是真的是般若，才是真的是大智慧啊。我们来看，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在楞伽经里头有一品，那一品的品名你们有人听过我讲这部经的，那品经我记得应该是在第七品，它叫做刹那品。 那个刹那品啊，就是刹那之间，就是刹那。其实那一品里头在讲的人生只是一刹那而已，叫刹那品。人生就是这么短，哎，人生就这么短。可是你有什么事情就这么样看不开，就这口气这么吞不下去吗？问题就在这个刹那品里头。谈到这个刹那品对人生的正见、人生的自见，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明白。他说，其实人生你看起来这有形的人生里头就这么短，可是你亘古无始以来，你的慧命却亘古无穷。那么你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的人生好像浮出这么一点点出来，而且每一个生命各个不相知，各个是疏离的生命世界里头。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完全能相知是多么困难，可是人家佛陀是正遍知的呢，是不只是对你对他都知，对不同程度的生物都知，但是我们就是不知。就是同是人类里头彼此之间就有这么多的误会，有这么多的成见，有这么多彼此之间的这种哈、啊、这个误会在呢。所以人有很多的敌意，有很多的误会，是各个不相知的。这个短短的人生里头为什么会不相知，是一开始有了这个沉重的这个有形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要开启生命的本质，就是他要存活是多么不容易啊，而且他要不断的衰败啊，所以要想办法保护自己。这个保护里头就有我所，就有了一个我，而且有我所有的，包括我的名字、我的名望、我的这个名字，通通都在里头。那有了这个东西的，一旦有这个，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视为永恒，然后我们忘掉了我们自己啊，亘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慧命，我们忘掉了，我们就老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好像总是钻一个葡萄节的啊，都个无去，个葡萄节都个无去，但好像钻错地方。所以师父有一次这么说，他说什么叫横出三界？其所有三界的东西都跟生命有关，都还是留有生命，都还有我所的。那不横出三界，你只要能横出三界，那你就看到的是那个可以正遍知的那个毗卢性海。你就是那个毗卢性海。讲到毗卢性海，我给各位提一个故事，你应就可以了，让你延伸更了解这个东西啊。在佛陀他呢到这个印度的这个东海为龙王说法，那当然那个东海主的是主他印度洋吧，为他说法七天以后他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他从海上要回这个离开东海的龙王，一上海的时候，他就看到楞伽山顶上面啊，这个有一个城叫楞伽城。他一看说啊，那个城历代的如来都在那个地方传法，我现在也要到那个地方传法。然后他就在讲的时候啊，楞伽王呢就听到了那个地区的国王啊，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就赶快跑去那个城，而且带了很多的这个他的就是皇宫里头的人还有宫女全部都带去要去听法，那也迎请他讲法。那部经，从那张讲起的这部经，其实就是楞伽经，讲的就是那一次讲的就是楞伽经。可是你不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很多神秘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东海里头从海上出来看到这个楞伽山？我起先真的不知道，我后来是看斯里兰卡的 驻联合国大使，他有一次来这里参加禅这个禅学会议，我跟他同一桌吃饭，然后就谈起来，因为那一次我发表的是有关于这个瑜伽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唯识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人谈起来了，我才问他说《楞伽经》这部经你们有没有，因为他经典很熟悉，他才告诉我，他说我们没有这样一部经。我说那难道那部经又是突然间跑出来的？我就跟他讲说那部经大抵是什么，他跟我讲有一部经，但是那部经不叫的楞伽经。我说他是从海里头出来到楞伽城山顶上去讲经的那一部经。他说有那部经，我们称为到斯里兰卡去。哎呀，我觉得这种书的书名很符合现代人的，那书一定很容易畅销。为什么？去到斯里兰卡去，你看这样一本书哈，很畅销，《楞伽经》可能不畅销。哎，我觉得真是很好呢，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么口语化哈，就是到斯里兰卡去，我觉得很好。那么。可是读经你如果不了解，你会觉得从龙王出来你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描述，这里面有个问题。因为看到这个海在这个海上看到这个海的波浪 波涛汹涌的那一段其实佛透过那个波涛汹涌，然后这个楞伽王也是见了那个海的波涛汹涌。其实那个海是什么海？那个海就是毗卢性海，就是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也就是这颗心，如果你是在上头的，那个就是波涛汹涌的毗卢性海。可是那个海的旁边有一个崇高的地方，是一个一般人走不上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说法的意思是说，你要懂并不是那么懂，他要像登那个山不容易那个山几乎就像妙高山一样那么不容易上去一样，意思就是难懂的意思。所以这部经一开始我的判断，老师的判断是这一段应该用象征式语言来描述它，来解释它才会清楚的。也就是在语言学上有另外一种语言叫 symbolic language， 这种 symbolic language 通常是用在宗教或用在这个民俗里头。那你要通过这个象征的语言去描述它，去解释它的时候，你才看到它的真正的原意。好，那在这一部经里头提到了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到了后段的时候有一个刹那品，那个刹那品讲完了以后就提到了就是最后的就是自己要去所谓正道的部分了。那么在这个刹那品里头提到生命是如此的刹那，如此的短你必须要珍惜这个短短的生命，可是你也不要忘了这个短短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很快就会过去，所以继续珍惜它，可是又怎么样，要看清它就是刹那的问题了。那么人生看起来就是这么短短的这个几十年，其实是很短的。人以为说有几十年，那几十年也只不过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地球绕的太阳公转写几年，我们称为叫一年。我们的地球自己绕这样转一圈，我们称为一天。干不干呢？我说了不不丢，本来没有时间的问题呀。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的东西来看，所以时间本来是不动的，是我们为了生活我们才去拿这一个时间来校正，所以我们是如不动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那个部分就是慧命的部分，我们只是因为这个生命有衰老，所以我们去拿那个东西来讲我几岁了，就这样子。有了这几岁以后还真麻烦，有了几岁以后心里面有时候还会觉得说，哎呀，我看我大概差不多人生路已经快走完了，会不会呢？ 这就是在这里起这个障碍啊，其实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这，你到那样子，那你就在那个当下里头就是这样嘛。好，可是刹那品里头却告诉我们，这个人生就是这么刹那，这么短，那你要去珍惜它。可是你也知道，这刹那之间的东西，你所有的那些东西，人生就像一趟旅行，你旅行完了就放下它，就这样。所以佛家常常讲说，人生其实就像做一场梦啊，真是如此。你如果去看参加那个做这个啊，这个我们佛事哈、啊，特别是这个为亡者诵经佛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啊，你真正就会感觉到，就是人生真的是好像梦，就像黄粱一梦一样，其实也真的像南柯一梦一样，可以勘探人生不久长，真的是如此，你知道吗？他就是，其实这种观念，都就是在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这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你要把它看清楚。可是你却又要这短短的又要去珍惜它，而且在短短这段时间，你要看到那个方向，要弄对，每一天都必须是如此的去欢喜，所以那个欢喜就会安定，那个欢喜就叫它禅喜。所以苏东坡就得到这个禅喜，苏东坡就已经乐歪了。我、哦、各位，你有没有得到禅喜呢？对不对？那么他解释成说，人生像梦，解释成人生像一趟旅游。我请问，如果把它解释成旅游，明天不是放假吗？你去旅游啊，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啊。可是你去旅游，你就那个时候风景很好，你可不可以就在那个地方不回来？不太可能。如果啊，你认为啊，阳朔的山水很漂亮，你想去，你尽管去吧。老师去过，确实很漂亮，很美。可是你去完了以后，你说这个地方很美，你不回来，或者是你想了阳朔的山水放在你口袋里头，有这种事吗？没有。所以最后你还是要回来。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把东西带走。所以你银行里头现在在世间的时候都说多几个零会比较好，银行里头存折多几个零是不错。可是你放心，那些钱啊，你如果适当的用，也就你正当的用，那也就对了，适当的用也就对了。可是你没有用，你放心，你也到时候也应该放下。为什么？因为一定有人会帮你用。你来人间走这趟，那房子哈，你盖的现在弄得多好，你住人都金素席哈，啊，也不必说，我因为我确实是碰过这样子的人来告诉我，说他的房子有多好，他才把它装修的多么漂亮，可是没想到装好了不久以后就得了一场大病。那钱我是有的，事业这么发达。上帝简直实在是没有眼睛，我就不相信上帝是仁慈的。他就这样告诉我，但是他没有看开，他应该说我创造了这种东西给上帝看，我要走了，那就对了。因为一定有人会帮我用，一定有人帮我住，这个事业一定有人会把它继续撑下去，或者把它毁掉，都有嘛，就这样而已嘛。是啊，所以他在刹那品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可是问题不在于你在人间遭遇到什么，顺是逆，是是是非，那是颠沛流离，或者是这个风调雨顺。他说问题是你用什么态度去看它，你是不是有智慧去看清它？当你用智慧去看清它的时候，澎湃湍急的这种急流，你从那里过了，你觉得啊，真的好刺激，好美啊！一曲非常缓慢的曲流，你说啊， 这个河水那个地方，那个水稳的实在美极了，而且碧潭秋皎洁，真美。你可以怎么说？看你怎么去看。问题不，你是没有办法选择，是湍急，什么时候湍急，什么时候平静，什么时候是是，什么时候是非，你没办法选择。但是你却可以，必须有智慧去解释它，去看清楚它。你有智慧去看清它的话，处处都是般若。所以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啊，无非法身，都是这道理的。它就是这样个来看的。所以大家看清楚，这就是要正见了。真的正知见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刹那品里头，我觉得很好玩。我这个我们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分享，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阿僧豪讲过一个这么的故事，他说他是在西藏线二次世界大战西藏线的时候，他讲了这个故事，因为他是那边的这个总指挥官统帅，可是被纳粹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简直没办法出招的时候，他的心理上哇也是不安，也是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他告诉人家一件事情，人家跟他讲很慌张的时候，他告诉人家一件事情，他说阿僧豪说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妈妈教他们这个大概兄弟姐妹都打牌，在家里打牌，那一次呢，阿僧豪自己拿着牌，那个牌手气非常差啊，每一次抓到的那个牌都是很烂的牌，所以他就在那里抱怨，怎么搞的又是这个样子，气啊了。但是第一次他妈妈没讲话，就打，边抱怨边打牌。第二次又是战争，第三次又抱怨的时候，他的妈妈把牌子放下来，然后告诉他，他说：“艾格，你要记得，你要打牌，那你就要把牌拿好，不管抓到他是坏牌还是好牌，你就得好好的打他，这叫打牌的道理。打牌的道理就是，不管你拿到什么牌，我要把它打到淋漓尽致，这就是打牌的道理。要不然你就不要打，你就离开。打牌的道理就是，不管你抓到什么牌，要把它打到，用你的智慧要把它打到最好。问题是你打，把它打到最好。他说，我现在好像抓到的牌都是不好，但这个牌不能不打，还是要把它打到最好。抱怨是没有用的，他必须要把它打到最好。各位，你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像阿僧豪所讲的这个道理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没有处处顺利的事情。即使在顺利里头，啊，就是在顺利里头，也有很多你还不够满意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你对满意的地方欢喜的时候，你对不满意的东西也必须要有那个智慧去看清楚它。那你能看清楚它，就不会被它绑住。好的东西你用智慧看清楚，你也不会被它绑住。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它就是正见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智慧可以看清顺逆，当我们有这个智慧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看清楚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其实都是你这颗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用不着去区分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你的内心里头是如此的亮丽，那在世间也是亮丽，出世间也是亮丽，你的心里面如果是不亮丽的啊，是昏沉啊，这个愚昧的，那不管你拥有多少东西，世间不量力，出世间也是不量力。问题是来世间走这一趟，问题是 我这个眼睛，我这个法眼也没有张开，问题在这里的。那么这样说来，这个世间是刹那灭的，出世间也就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再去看吧，这个人也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有正确的知见啊，就生命来讲是如此，就一般生活来讲也是如此啊。你去做就一般生活来讲，你的知见是正确的，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好；你的知见是错误的，就会过得比较不好。打个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总免不了碰到啊这个种种的变化难题，我们一定是如此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无常，你活着就常常都是无常，一件事情过来，另外一个挑战跟着来，就无常。所以你碰到了一点难题，可不要太难过。你碰到了一点受到了伤害，这一群人通通在这个跑道上跑来跑去，那我修也修可以，哪有不创造的呢？不要太难过，你要看清楚无常。可是在无常当中，你的知识也是无常，你的看法也是无常，你的判断也是无常，所以心是无常的，所以观心无常。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愿意去学习，我们时时刻刻愿意不断去成长，这是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必须要好的正见。你对自己的看法是看自己不如人，长得没有别人高，长得没有比别人这个胖，长得自己这个没有别人健康，没别人好，你是去看这些吗？问题是你用什么正见来看他？你看完 A 个对，不过哈，难怪别人有个情节，他就看啊。你看你看完哈，我较不要读册，不过哈，我跟你讲，难怪嘛真欢喜，我不要读，教官不要读的来啊。我们书读的比较差一点，但是我们都是跟我们自己知道，我看不要打气，我们可以做我能做的事情来，我可以做别的啊。气不是大家人都会当他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只有菩萨才会是他不会说因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影响了他自己对于人生的珍惜。菩萨是即使是做地位很低，但是他仍然还是甘之如饴，也必须有这样子的一种修养才可以。但是相对的，如果你是地位很高，财富名气都很高，你也必须以此而欢喜，也不必难过。如果真的钱很多反而难过，也有这种人，那也是很悲惨。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资格可以动六合彩了。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对别人也要有看法，就是众生平等，是不是？说众生平等，我们要有个正确的知见啊。我们跟别人相处，其实你不觉得吗？每一个人都很脆弱，所以我们应该去关怀别人，我们应该懂得去肯定别人，我们应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一点啊温暖，也可以得到一点成功，就是这样。对别人的看法，那也是一种知见。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正确的知见才可以。你想嘛，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有生之年里头，我们对自己看清楚，我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会，我不需要在别人的面前说我什么东西都会，我不需要，我不会的就是不会，哎，这个会的你帮我看看，这样你看好不好，还可以分享，那些人才是真的聪明的。所以有的人他不会读书，但有的人他会做这个艺术的东西，有的人他不会艺术，不会这个画画，但他会唱歌，有的人会唱又会跳。哎呀，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时候真的该这么想：你家的房子是谁替你盖的？ 各位女士，你们的头是谁帮你洗的？你拿去洗衣店的衣服是谁帮你洗的？你去看你的一生当中，你要去看众生，去看你的整个生活，应该你可以了解，这生命世界里头是一个互爱的过程，是一个慈悲喜舍的过程。你能看到这些东西，慢慢的我就不会执着的那么厉害。你能活着，今天能活得还可以的话，都是靠别人的呢，不是靠自己的呢，大家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呢，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且也不要这么想拍着胸膛说我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你知不知道？这样你也有淡薄出问题就对了。可是这里面你必须有所了解啊。我看起来有时候你会觉得在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众生之中啊，你起了一个正知见来看，你会觉得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不同的种族或不同的社群，你去把它看清楚。有的人眼睛看的都是看人家不好的那个地方啊，心里面总是有一些不平衡，但有的人就会看了任何一个东西，他还是会看到他有他值得我们称赞、值得欣赏的地方。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正知见不太明白、不太明显啊，这个我们的社会也不太喜欢去真正去称赞对方啊，没有真正去这个给对方一些关怀跟肯定，这个部分不够。最不够的是政治那一面，最不够。我觉得一般的民众还好啊，这个讲政治见吧，讲政见，在八正道里头，佛他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课题。所以你从苦集灭道里头，你可以知道真正的集就是因为我们的知见错了以后不断在集的八正道里头啊，是因为啊我们在八正道里头，我们没有这正知见里头有这个正知见没有看清楚，所以我们就不懂得在我们的慧性上去下功夫啊，而我们在有的方面去下功夫。所以从慧上去努力的叫做无漏，叫无漏法；从有的那个上面去下功夫的，那叫有漏法。因为有就生诸意念啊，慧性是空性，所以它亘古永远存在。修行的这件课题，只要把这个灯点亮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也就有把握了。各位，你说今年的年底到这里，你是不是应该点一个平安灯，就是这个正见的灯呢？请你点着它，必须有个这个正见才可以。一连一连的提着这个正见的灯，那个灯也就是传灯路，为什么称为叫传灯的原因。各位，祝各位前途光明啊！阿弥陀佛，今天到这里圆满。